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早上有陈志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今天早上要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跟从主脚踪。我们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平安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跟从主的脚踪。那主耶稣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常常呼召人来跟从他。我们单单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对这个在加利利海边捕鱼这一个洗网的安德烈跟这个彼得说，这个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过后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在刚刚这一个第九章的前面一段呢，就讲到耶稣到了一个收税的这个税官那个地方，看到这个马太的时候，就跟马太说，你来跟从我。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在马太福音有一次他对门徒说，特别当他跟门徒讲到这一个他要被抓的时候，要被这一个叫的祭司长被杀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不久呢，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少年的官就来找耶稣，我说老师啊，夫子啊，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过后就讲了，对这个少年的财主少年官讲了一句话，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所有的就分给穷人，那么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主耶稣说，你要来，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些人听见主耶稣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主跟你说，主跟我说，来跟从我，我们的回应又是如何呢？当年我们看见彼得跟安德烈，当主耶稣跟他们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跟安德烈马上立刻的舍弃他们的小船渔网，跟从了主耶稣基督。坐在税官的这一位马太，这位利未呢，听见主对他说来跟从我，他起来即刻的就跟从了耶稣基督。我们过后我们看见那个少年的财主呢，听见主耶稣说我你还要变这个来跟从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年轻的财主因为听见要舍弃他的钱财，就悠悠愁愁的走了，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刚才我们说，如果主对我们说，主呼召你来跟从我，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很多人一听见主的呼召，他们非常的怕，很多的基督徒也很怕听这类的信息，怕等一下哇神感动他，他的心在跳的时候，或者讲也在问啊，谁愿意跟从主，哇要举手，但是心里又很怕，也知道跟从主的道路，就好像主所说的，人要这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慈爱的，我们的主不会把太过难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自己已经走过这一条道路，所以主要我们跟从他，跟从他的脚踪。我们看见这一个多年之后，当彼得在那一天加利利的海边听见主呼召他跟从了耶稣，多年后老彼得说什么？这位已经充满很多的这一个丰富非常经验的这一个这个经验很丰富的这位老彼得，他说，或者我们来看，我们就暂时插着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翻到圣经比较厚的彼得，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个时候年长的彼得，他写信给那一些分散在这一个小亚细亚那一些的地区，本都比拉多加拉太 加帕多加的这一些的啊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因着受迫害、受逼迫，他们被分散了。老彼得写给他们，二章二十一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声来读，来一二三，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彼得告诉我们，他说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留下榜样，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过苦，过后在22节到25节他就形容主怎么样为我们受苦，那叫我们做什么呢？叫我们跟从他的脚中来行。到底跟从主脚中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啊，在这个 COVID 之前啊，在疫情之前有到过这一个圣地吗？有没有啊？如果你到过圣地呢，你就会直接走到这个特别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旧城那个地方、啊、那么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受苦之路，那么那个地方这里到的时候叫做 Via Dolorosa， 那个地方呢总共有14站，每一站呢都在描述，都在诉说主耶稣怎样从比拉多的这个审判厅一直走到这一个加略山。九站呢是在那个很狭窄的这些的小巷，在那个地方每一站有形容、有解释、有一些的图案。那么呢另外五个站呢，讲到最后的这五个站是树立在这一个圣墓堂的那一个叫做这个最小的 Holy Sepulchre 圣墓堂的里面。所以这14站都让我们看到一路来主耶稣怎么样被定罪，背起他的十字架，他跌倒，因着十字架他没有力了，非常累了，跌倒的地方，钉十字架的受难、受死跟他的坟墓。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在这一条受苦之路的时候，我们是跟从主的脚中吗？无可否认的，当你走的时候，那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所走过的那个地方。当然我们有机会到这个圣地去考察，那个非常非常的好，整个圣地的历史跟地理呢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我们有一种非常这个很激励我们的一些经历呢，让我们知道主怎么样为我们受难受死。但是当我们以为这是走跟从主的脚中的时候，在那条路，特别现在哈、当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在那个小巷的旁边有很多的商店，你看一看，有小骆驼啊，有小十字架啊，有卖这个披巾的，卖衣服等等，哇，那个不是受苦，那个是玩耍的地方。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看见什么是跟从主的脚中呢？那么我想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主耶稣到底他的脚中是什么。那么刚才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这段地方，特别35节说什么？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里说主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我们今天走过的地方是比耶稣更加的多，但是我们知道在当年主耶稣到各乡各城 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靠着什么？走路。我今天早上来这里，我怎么样来？我不是走路，我开车开到第八层楼来，非常的方便。但是主耶稣当时不是这样，他要用劳力，他要用劳苦，他要殷殷勤勤的走遍各城各乡。所以圣经很多的好些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理是什么？主耶稣累了。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主席带领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十章那个地方是讲到主耶稣在这一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去了，那个地方说主耶稣累了，就来到什么这一个雅各的井。那么我们看到有些的地方主耶稣饿了，主耶稣渴了，我们看见他殷殷勤勤在服侍的时候呢，留下什么脚踪给我们？他的脚踪是殷勤服侍的脚踪。你看见主的服侍吗？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跟从主脚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看到主的服侍，这是殷勤的脚踪，那甘心，那个乐意，我们愿意吗？当我们说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要跟从主自己。那么，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的时候，那些人说什么？让我先 去埋葬我的父亲。于是就说让我先跟我的家人来辞别。那耶稣就说什么，当有些人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我们读圣经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有些人读到这里是说、啊、你看主耶稣、怎么样说叫我们不要听从父母亲，这绝对不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在告诉我们孝敬父母，这是上帝给我们做儿女的这个本分。那么但因此呢，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教导的不是一个伦理的这个教导啊，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些人来跟从我的时候，那些人说让我先去埋葬父亲，让我先去跟家人辞别。主耶稣要跟我们讲的是那一个服侍侍奉的那一个教导，特别我们看主耶稣自己他的怎么样教导。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 这里说什么，你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耶稣这里的教导不是跟我们讲家庭责任的不重要，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跟从主的脚中的时候，我们无论做什么呢，服侍主是要付上代价的。服侍主是不让任何的事情，不让任何的事物，不让任何的人来成为我们的借口，来成为我们的推迟、这个工作。所以服侍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主自己的榜样我们看主的服侍，这不是因为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说啊我来做，或者我们比较方便的时候，或者我比较这一个退休之后，主说来跟从我。让我们看见主所呼召的那些门徒，彼得也好，马太也好，他们的反应是立刻，他们舍去，马上的这一个离开。于是我去探访一位弟兄的时候，他在医院，那个时候他中 cancer， 他在医院癌症，那么他这个人个子高大，比我们的执事更高大哈，所以个子大的人，你知道他走路那个脚呢，那个重量全部放在脚是比较辛苦的，而特别他又有生病的时候，所以他要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必须要走一段路，坐巴士到这个地铁，那么坐地铁到地铁站，或从地铁站又要走一段路进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每次我看他走的时候，因为高大嘛，所以他有时候要一拐一拐。所以当时他在这一个医院的时候，我去探访他，那么就在谈的当中呢，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某某弟兄啊，你从家里坐这一个坐车坐 MRT 或走进来会辛苦吗？会很麻烦吗？那这位弟兄告诉我什么吗？他讲一句话，他已经离开世界十多年了，我这一句话还在我的耳朵里面。他说侍奉主不要讲麻烦。哇，亲爱弟兄姐妹，给我做这个传道的听了非常的惭愧。他来他是走路跟坐 MRT， 我去教会我是开车的，但是他那一句话侍奉主不要说麻烦。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来麻烦吗？我知道特别有孩子的很不容易的，要这样早起来九点的聚会哦，孩子说不要去，哇挣扎要拉他们下来。因为我告诉了我顺便说，如果有时候要把孩子从床上拉下来的话，值得值得。因为曾经我就知道有一个妈妈就这样的拉他把他的孩子下来去教会的时候，这一拉的话就说他今天是牧师了。哇好厉害哦。所以你们给妈妈还是别，如果不要做牧师还是乖乖起来，不要给妈妈拉下来，会做牧师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位弟兄说侍奉主不要说麻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主的服事的脚中，他没有说麻烦。2000年前，我们下个星期就要进入这12月了，12月我们说是这一个圣诞的月份，然后我们看主耶稣没有来到我们的当中，从荣耀来到这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从无限的一个情况来到一个被许许多多这个时空控制的有限的一个情况，荣耀的主竟然成为一个卑微的一个孩子，一个无罪的人竟然成为一个为着我们的罪来钉在十字架，麻烦呢？我想对他来讲不但是麻烦，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代价。但是我们的主愿意， 我们的主愿意，这主对我们说来跟从我们的时，跟从他的时候，我们愿意吗？他的脚踪我们看见了吗？这是一个服侍的脚踪。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勉励我们，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要服侍主。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主怎么样服侍呢？圣经说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里让我们看到主教导的工作，主传福音的工作，主医治的工作。其实我们看见从第一章一直到这个地方呢，第一章当然第二章是讲到主的这个家谱跟他的这一个降生，那么呢到了第五章讲到他出来侍奉的时候，第五章是讲什么？第五跟第七章就是那个登山宝训了。主耶稣就开始教导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这一个走蒙福之路的这些的教训。过八章到第九章就是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他医治人，他教导人，他医治麻风的，他叫死人复活，他赶鬼，他使瘫子能够行走，他医治瞎子能够看见，哑巴能够再讲话。诶，这是这在这个地这几章里面我们看见的。从神学的角度，这是什么？其实这就是他要彰显一个能力，叫做教会的能力。弟兄姐妹，教会的能力是什么呢？神学的这个，从神学的角度告诉我们，教会有三大能力。教会的三大能力是什么？第一，教导的能力。教导的能力是什么？就是教导真理，教训这一个传扬福音，教训主自己的这一个话语。那么训练接棒人训练接棒人也是属于教导的这个能力，这是属于教牧的工作，主日学老师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一个神自己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来教导。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的教导的这一个能力能够彰显出来，从不但是从讲台能够把真道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我们也能够训练更多更多的人起来来服侍上帝。第二个能力，这就是这一个治理的能力教会的第二个能力是治理的能力。按照神圣经的原则，按照属灵的这一个规则来带领教会，来治理教会，这是属于这个长执会跟教牧的这一个能力。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有这第二方面的能力。第三个能力是什么呢？从神学的角度就是慈惠的能力了。有需要的人你要帮助，有这一个病痛的人你要安慰，那么就有困苦的人你要探访他们。主耶稣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地方，他的教训，他传福音，他医治，告诉我们他把教会两大能力就彰显出来了，教导的能力跟这一个慈惠或者施恩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主自己的服侍其实就是在彰显教会的这一个工作。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当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这也彰显什么？彰显教会的那一个这一个治理的能力，使到他能够把这一个让这些门徒呢继续的来把福音来传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看见主的脚踪是什么样的脚踪，是一个服侍的脚踪。这个服侍要把什么？把教会的能力、教导的能力、施恩的能力、治理的能力来彰显出来，这是第一方面主的脚踪。第二，我们看下去36节说什么？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我们跟从主的脚踪，不是单单走在那一个土地上，我们要看见主的服侍。我们现在是我们主这里说，主看见这许多的人呢，怜悯他们。我们要体会主的心肠。弟兄姐妹，主看见这么多人，今天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很多的人，但是主的心肠是什么？主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好像羊没有牧者一样，好像困苦流离，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心有时候被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心，我们的心会这一个被感动吗？为什么困苦流离的人这么可怜？为什么没有牧者，羊没有牧者的人这么可怜呢？困苦流离 就告诉我们，他们在这个地面上，他们一切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羊没有牧人是什么意思？他失去那个方向，他失去那个保护。所以今天有牧者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啊！三千年前，当圣灵感动，诗人大卫写了一句非常这一个安慰的这个出名的诗篇，那是什么诗篇？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来，大家一起背起来，一二三，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相信这句话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说没有啊？我信了耶和华，作为有牧者的人生，我有很多缺乏啊，是不是？我的房子比人家小啊，我的车子啊是比人家小啊，我好像很多缺乏，我缺乏健康，我缺乏这个，我缺乏那个。所以因此呢，但是三千年来这句话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说，哎呀，上帝说对不起啊，好像很多人有缺乏，让我修改一下 version one version two， 没有的。三千年来，他毫无保留的一直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告诉我们，不是指着当我们没有缺乏的时候，因此呢，不是指着这些物质或者生活上各方面的这些需要等等。当然，过后我们知道，这个在同样的诗篇里面，他会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需要主会供应。因此呢，他讲到那一个不致缺乏，一定会另指一些东西，使到我们真的。无论外在的东西多寡，我们都会不致缺乏，因为我们有耶和华，有这位主耶稣为我们人生的牧者。所以当一个人生没有牧者的时候，今天当我们从这里走出去，我们会遇见没有牧者人生的这些人，是比那些有牧者的人来得更多。我们有没有办法体会到主的心肠？好像当年他看见这些人的时候，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者一样，没有方向，心里没有满足，没有一个得到保护。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肠吗？我们能够看到主所能够看见的吗？所以保罗勉励我们，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心为心是什么？我们能够看主所看，能够体会主所体会，能够忧主耶稣所忧伤的，能够着急主耶稣所着急的，能够这一个生气主耶稣所生气，恨恶主耶稣所恨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时候离主的心肠太远太远了。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特别每一次借着神的道，每一次当我们能够在生活上经历主的恩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说，主啊，我愿向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跟主的心是相依的。主帮助我们。圣诞节要来了，圣诞节要来的时候，这一个施洗约翰的父亲那个时候呢，当他们知道这一个施洗约翰的老父亲呢，撒加利亚得到主自己的感动，说他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过去撒加利亚讲了一个预言，不但是指着这个施洗约翰，也指着在施洗约翰之后要来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讲到这位从天上要来的主是怎么样的主呢？我读给大家听，或者我们也可以翻到这一个路加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马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或者我们就从第七十六节要读到七十九节。七十六节这里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那个是指着这个施洗约翰，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这是施洗约翰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七十八、七十九，请大家一起读来。引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主耶稣要从高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是怎么样的心？他这里说，原来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他从高天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 平安的路上。所以主耶稣那一天来的时候，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说什么？天使报佳音说，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给上帝，在地上什么？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感谢赞美上帝，上帝怜悯的心肠。所以今天我们原本坐在黑暗中，我们原本是在死荫里的人，今天我们走到我们的把我们的脚步走引到这个平安的路上。所以当我们体会主的心肠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特别在今天这个惯情的情况之下，很多人真的其实很需要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救恩，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人在这个情况的时候需要什么，主怜悯我们，主的心肠向我们敞开，他要把我们的脚步能够从黑暗中使引你引到平安的路上。他知道我们灵里是困苦流离，他知道我们在属灵上是好像羊没有牧者一样，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失去保护，我们失去我们心灵的满足。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从高天来到地面上，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这个路上。弟兄姐妹，有时我们心中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当我们这个我们常常说人都有这种的感动的这种怜悯之心。那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的需要，或者我们看到一个画面，有时候我们看到报章，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些的新闻，使我们的心动了慈心，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耶稣看到他们就动了慈心。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呢，很多的人就被很多其他的事情把这个感动挤出去了，因为我们怕吃亏，因为有时候我们怕麻烦，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怀疑这个人的目的，有时候我们会怕要付上一些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呢？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社会是很快批评，很快来这一个定论别人的一个社会，而是很慢怜悯人的一个时代。当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下定论就批评人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很慢很慢去从那一个人的脚步，那一个人的地位上来为他思想，来怜悯他们。主耶稣他的心肠是怜悯的心肠，主耶稣怜悯我们。因此呢，当有时候我们从主得到的怜悯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多怜悯，多得怜悯，让我们也学习多施处怜悯。多得怜悯的人，让我们也多给予这个怜悯。所以当我们心中有感动的时候，特别对某些人有看见他们的需要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消灭掉。慈惠的工作，怜悯人的工作，要常常即刻的来做，免得我们失去那一个机会。我们在这个疫情中，我们有伸出援手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吗？我们看到人的生活上灵性上的那个需要吗？当我们享受平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在不安的人，有些人在活在不安的当中呢？当我们比较有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很丰富很丰富很有余，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那些有缺乏的人吗？让我们伸出这一个援手来帮助他们，这是主的心肠。他能够使到可能我们不能，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使到很多人得到改变，但是一个人，那一个人他的生命可能就得到帮助了。有一个小故事是讲到，这个人走在这个海边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听过吗？他就看到这个海浪这个退潮的时候，哇，那个整个沙滩呢就开始怎么样干起来了，有很多的海星。知道什么是海星吗？ Starfish 很多海星呢，这个因为那个海浪就这个海这个退潮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地方，那么那夕阳的这个的太阳就照着他们，哇，这些海星一只一只呢就怎么样，要就孤干要死掉了。那就看远远看到一个人就一直的弯下去，拿起一个东西丢进海里面，弯下去丢进了，哦，原来这个人在做什么？拯救海星的工作。哇，把很多的海星一直丢一直，不，整个海星满了很多很多的海星。他走到那个人，你在做什么？我在救海星。这么多你要怎么样做呢？他没有，他继续的，他没有讲什么话，他弯下去把一只拿下来就丢进去，对这只海星，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It makes a difference to this one。 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但是一个就可以了。曾经在这一个差不多200多年前，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呢，这个主日学校长啊，所以主日学校长很重要，主日学老师很重要。主日校长跟主日学老师说：“哎，你去找找，我们需要孩子啊，去外面找孩子啊。”所以呢，他就去外面找找找，最后找到几个孩子了。不过他跟校长说：“哎，这些孩子呢的衣服很肮脏了，破破烂烂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叫 Sunday best？ 为什么我们来教会我们要穿的这一个端庄，不是穿最名牌的，不是，而是穿的端庄这一个得体，这个是叫 Sunday best。所以他们说他们没有他的Sunday best 啊。所以这个校长就说：“好了，这三个孩子来了，我们每个人送他们一套衣服。”哇，在当时送衣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很高兴，孩子很高兴，就来做礼拜了，做主日学。来了这三个来坐下了，坐下了。过后呢，第二个礼拜两个继续来，一个就没有来了，三分之二留下来，三分之一跑掉。所以跑掉了。过了几个星期，这个老师就跟校长说：“那个不见掉了，这个叫什么名字 ？Robert。Robert， 我们想到 Robert 的名字，就想到坏蛋的名字嘛 ，Robert 啊。所以 Robert 不见掉了 ，Robert 跑去哪里？所以这个校长说：你去找他回来，找他回来。”所以主日学老师去找迷路的羊啊，所以找羊很重要的。哎，找到了，哎呀，一找他在街上玩，哇，肮肮脏脏，就带他来。他说：“我的衣服没有衣服了。”他跟校长说：“主日学，他的衣服又破了又脏了，我们再做一套给他啦啊。”所以做一套送给他，所以他一直回来了啊，有衣服就回来，回来几个星期又不见掉了，哇！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你会怎么样？不用紧了，有三分之二嘛，所以但是呢，这个校长就说不用紧了，再去找他回来，再去找他回来，再给他做一套衣服，啊，再找他回来，就给他做第三套的衣服。第三套衣服做完了，这个 Robert 又回来做主日学，哎，从那天就没有离开了，一直做到他长大，过后这个 Robert 就变成今天我们很纪念的，叫做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牧师，啊，就到了中国内地那个地方传福音。一个亲爱的主日学老师，亲爱的校长，亲爱的家长，当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以后他要走怎么样的道路，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带领他走当走的道路的时候，他的生命会得改变。在座我们有一些青少年人，可能今天你就是以后宣信堂的这一个马里逊牧师，我们求主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跟从主的脚踪，我们能够看到主的服事的脚踪，我们能够体会到主心肠。第三，当我们在跟从主脚踪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听见主的呼召。37、38，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所以你们要去，你们所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我们在起因的时候，这里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神自己也让我们能够有同样的回应的这一个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经文那里也讲到：你们不要说还有四个月，现在庄稼已经熟了，所以呢，我猜你们要去收庄稼。所以我们就看见庄稼熟了，工人这一个有时候工人工作多，工人少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来跟从我，庄稼多工人少，2000年来主的呼召没有改变，这个情况这个需要也没有改变。你 听见主仍然在呼召我们吗？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做什么？第一，这里说你们要祷告，所以你们当求。主呼召我们祷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分，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福分。我们要一直的祷告，在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甚至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说，我们要一种的烦扰式、缠磨式的一种的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不要灰心。今天晚上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讲到另外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怎么样要回应这个真信仰的持守呢？在圣灵里的祷告，也是讲到祷告的信息。所以我们可是看见了，祷告是我们的本分。如果基督徒不祷告，没有人会祷告了。你说有啊，还有很多人祷告，他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是那一位真正听祷告唯一独一无二的真神上帝吗？不是，只有基督徒而有这样的一个本分，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能够向这伟大的上帝来求恩求怜悯，做我们随时跟别人随时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没有人会祷告了。所以教会不祷告，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所以主要我们求，主要我们祷告，特别在福音的事工上，在教会的事工上，在人的需要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付出祷告。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教会真的在这个疫情里面，为什么有时候这个疫情没有更加恶化？因为基督徒祷告。我深深相信，因为基督徒求上帝的施恩跟怜悯，让上帝的手能够怜悯这一个时代，以致这个情况，特别在我们这么这个人口很稠密的一个都市里面，没有更加的恶化。我们有经历紧张困难的时刻，是让基督徒懂得在神的面前再次谦卑知罪悔罪认罪。因为外邦人他们不会，只有教会会。所以当你足够的人在神的面前懂得谦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若我的百姓愿意谦卑，上帝不是要求其他的人，要求他的百姓谦卑，他就要怜悯我们，他就要医治这一个地方，医治这个土地。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地方生病了，有病毒，我们知道一切都从神手中的。神有时候让一些事情发生，是让基督徒再次调整我们对神的那一个认识，直到我们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要祷告，听见主的呼召吗？谁祷告？你祷告，我祷告，他祷告。所以祷告会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责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但是我们可有时候有视讯，即使没有视讯的话，我们在家我们也可以祷告。我们更会做福音的施工祷告。到这里特别讲到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老实说，这两年因着这个疫情，教会的事工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我不知道先信堂怎么样，我自己的教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我们仍然要求主兴起人，能够继续的来把这一个差不多要被拆毁的一个从零要开始的工作重新要建立起来。第二，我们要做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们要打发工人，支持工人吧。这个打发工人就要支持工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全职的工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福音的事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到前线传福音，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借助他的祷告，借助他的支持，借助他的奉献来支持福音的事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他们的脚中是什么？何等的佳美。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但是我们借助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带导，我们的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脚中也是主的脚中，是何等佳美的脚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回应听见主的呼召呢？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支持圣工的人，还有我们自己回应，我在这里。我们自己回应，当我们说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这个工人是谁？可能是别人，不也可能是我们。所以让我们也愿意跟上帝说，我在这个地方，你使用我。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旅程里面问过这样的一句话， 主啊是我吗？主啊是不是我？这是一个很不容易问的，因为等下说是啊是啊是你，哇你怕你怕你怕，所以很多人不咋喜欢参加这一类的奉新会，因为他们怕主对他们说话嘛哈。但是我们不要怕，我刚才开始的就说，主不会把太难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肩膀上的。你说牧师啊，像你侍奉，你回应主的呼召会怕吗？我告诉你，在1981年的时候，40年前是吗？啊，是不是40啊？40年前，我在主在六月的时候，在上帝面前说，我在这里。你会怕吗？我告诉你，我不但怕，我后悔。那一天晚上在国家机场已经没有了，那是跌了。我坐巴士回家的时候，在巴士上我就后悔了。所以其实我们是多么软弱的人，但是不用紧，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用我们，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岗位，哪怕是一个主日学，哪怕主要呼召我们做传道人，我们跟上帝说，我在这个地方，请使用我。我常常勉励自己，也勉励弟兄姐妹，基督徒要怕什么？有时候我问小孩子，哎，你怕什么？我怕鬼。我说不是啊，鬼怕我们，我们不怕鬼。Yeah, 你怕什么啊？我怕蟑螂，我怕壁虎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啊。姐妹到今天还在怕，我的师母还在怕，怕什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基督徒要怕的，当然我们要怕上帝，我们要怕上帝不用我们。当神不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事无成，我们白占地图，我们虚度此生。不是说我们在地面上的成就多么大多么广，不是，而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富足的人。一位姐妹，加拿大的一位青少年，他的父母亲都是基督徒，但是好像就很多很多的青年呢，有时候他在长大的过程有一段时间我们称为一个叛逆的时期哈，你会不会有啊？你们做父母亲的啊，叛逆的时期，你看我的白发就知道是有了哈。所以呢，这些孩子呢，有时候不懂为什么了，但是我跟亲爱父母亲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啊，这个他们在成长的当中会回来的啊，只要我们好好教导，会回来的，为他们祷告。好了，这个孩子也是叛逆啊，去哇过后呢，这个不要有时候不大爱参加聚会啊，对属灵的事情不热心啊，不爱读圣经啊。但是因为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奉新会，所以奉新会很重要哦。他站在这个奉新会的时候，一个老牧师，一个老宣教士，叫做傅能仁 James Fraser， 傅能仁他来讲了。他说，我到中国云南那个地方需要太大了，他们好像羊没有牧者一样，他们困苦流离，他们被很多的迷信，很多的罪恶捆绑着，他们需要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谁愿意去？那位姐妹那天晚上坐在那个地方，她心受感动。那他是当然了，这个 James Fraser 这一个不能人是用这个英语说的 I need men, I need consecrated men, men who's willing to suffer the comfort of civilization and go, I need men。 你知道这位姐妹 Isabel Kuhn， 这位姐妹密桂林姐妹 Isabel Kuhn， 她说什么？ I'm not a manBut I want to go. 我不是一个男孩子的。当然这个时候他是说我要去，我要去，上帝预备他。过后他就预备自己进入神学院，过后用内地会，以内地会的宣教士到了云南傈僳族那个地方，把福音传给傈僳族。过后当这个日军下来的时候，他们就逃到这一个缅甸跟泰国边界，有很多这个傈僳族。今天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傈僳族简直很多很多的傈僳族都已经是信耶稣的，因为曾经有人在差不多100多年前跟上帝说，我愿意去，我愿意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个是跟从主的脚踪？你要看到主的服事来彰显主自己的教会，你要体会主的心肠，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你要听见主的呼召来回应
这样的呼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让我们听见主说来跟从我。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得着帮助。当一年要结束，要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们不敢白占地图，我们也不敢虚度此生。主啊，你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的罪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也知道你来到地面上，当时你怎么样呼召许多的人，今天同样在呼召人来跟从你。亲爱的恩主，今天早上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地说，主啊，我在这里，赐给我有力量跟恩典来跟从你的脚踪。我们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